大家好，我是千信，欢迎来到说历史。麻烦大家动动手指，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请打开小铃铛，谢谢。今天的历史日本是日本公共电话的发展史。美国纽约市在2022年5月24日，曼哈顿区长莱文在媒体前下令，拆除最后一座位于纽约市第七大道跟第五十街的交叉街角，装有两具贝尔系统话机的公用电话亭拆除，随后抬上卡车载走了。就这样，付费公共电话亭正式向旧时代告别了。这也是因为近年来 WiFi 网络跟行动电话普及，让这些公共电话亭乏人问津。在今天连小学生都有手机的现在，大家能想起上次使用公共电话是什么时候了吗？曾经在外面要联络朋友或是家人，就得靠公共电话的时代，即使是年长的朋友，恐怕也快要记忆淡忘了吧。日本在1984年时，全国的公共电话达到高峰的93万台之多。随后因为手机的逐步普及，很自然的数量就开始滑坡下降。根据统计，到2020年3月时，日本全国只剩下15万台。除此之外， 77% 的小学生从来没有使用过。即使今天是作为紧急用途，在重视公共灾害防范的日本，这个数字也很令人讶异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日本公共电话的出现跟发展。大家应该都还记得，亚历山大贝尔于1876年获得电话专利之后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他成功完成单方面、远距离单方面跟双方通话，每一次的成功都让人讶异万分。次年，他就成立贝尔电话公司，让更多的美国人初次经历这一项发明的方便，紧接着推广到世界各国。不过，我们都知道，一项科技面世之初，成本高昂是肯定的。就像网络刚在民间使用时，光是 56K 的数据传输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，电话也是一样。并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在家中安装的，那么想使用的人怎么办呢？1978年的旧金山街上出现一种特别的带有锁头的亭子建筑物，旁边还有人坐着看管，那就是最早使用之后付费的电话亭。为了怕客人打完后开溜，还将人锁在里面，付费之后才开锁放人。如果放在今天，可能就会被控告非法拘禁了吧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下面还有通风孔，就是为了透气，如果没有这样，可能电话还没说完，人就先窒息了。作为亚洲方面接受西方文明最快的日本，自然对此也不会落后。1890年时，东京跟横滨先后成立了电话局。如果你想敢流行装电话，成本可能会让你吃不消。电话一年的租金，东京要40日元，横滨35日元。当时的人假使想打一通5分钟的电话，需要花15钱。15钱是什么概念呢？可以买 2.8 公斤的米，10杯的咖啡。学生一个月的寄宿金是4日元，一般人根本用不起，这也相当于当时三碗咖喱饭的价格。要知道那个时候咖喱饭可是上流社会的菜品，花费并不便宜，那就可以想见打电话绝对是代价不菲的事情。另外还有个小故事，有些对电话抱持反感态度的人放出不好的传闻。明治维新的国度这本书里面记载，这些人甚至造谣说东京当时流行的霍乱会通过电话线传播，至于在电话线上晾衣服，更是随处可见的事情。但是随着经济跟技术的发展，电话最终越来越普及，再也没有人会相信电话线能够传播疾病了。当时日本采用的投币式电话跟我们理解的是全然不同的概念。今天投币式电话机会自动读出币值，直接反映出来，而当时日本的公共电话采用的是10钱跟5钱两种。但是要在19世纪末能够判断币值，那可是天方夜谭。日本是怎么做到判断的呢？原来是在投入机器的同时，另一端的机械人员会从声音判断是哪一种币值，放行用户通话的时间。是不是听起来颇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呢？另外说一下，当时的接线人员大多是女性，从当时流传下来的照片，相当多是穿着和服的女性，甚至不乏是艺妓或是舞妓担当。不过这也很好理解，毕竟进入大日本帝国时代之后，大力进行现代化的日本，对于艺妓这种传统艺能需求下降了，这一些女性走入不一样的职场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进入20世纪之后，日本在东京新桥跟上野站两地各设置一台公共电话，另外在金桥站设置第一个户外公共电话，这是该国最早的公共电话的记录。不过这里告诉大家，当时并不叫公共电话，而是自动电话，一直到1925年，也就是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，才改名为公众电话，也就是我们所知的公用电话。之后日本持续公用电话的发展，到二次大战前，日本全国有5200多台，甚至战后仍有600多台可以使用。但是费用从战前的一次5钱飙升到50钱，加上硬币的数量减少， 让曾经火红一时的工业电话陷入乏人问津的窘境，也让人们的沟通回到不方便的年代。战后为了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，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在1952年开始跟香烟店、杂货店等合作，在店内设置名为委托式公用电话，方便大家使用。而为了增加人流量，这些店铺的老板还会在店头树立电报电话的招牌吸引人。这些电话早期都是黑色的，但是由于太不显眼了，为了让人远远就能看到，后来就统一改为红色，就成为当时人口中的赤电话的由来。不过还有个昵称，就是宏达摩。不久日本开始大量制造10元硬币之后，投币的电话又重回人们的生活中。从这时候开始，投币式的型号逐渐取代之前的电话，甚至还让演歌的歌手担当代言，像是1955年以世间话在半年间卖出200万张唱片的岛仓千代子，就有赤电话的樱桃海报。这就让清醒讲到日本的电影《幸福的三丁目》，片中夏挺那位对流行很敏感还推荐提珍妮喝可乐的香烟店老板娘，她的店头外面就有一句红色的电话。但是这类的赤电话有个关键性的问题，那就是老板关门之后，这一句电话就被收入店内无法使用。于是乎，日本的电信电话公社开始在街头设置公用的电话亭，有别于电头的赤电话，使用的是蓝色外观的氢电话。此外也在此建立了先投币后通话的规则，现在的公用电话规则就是在这时候建立的。但是只能够识别10元的氢电话，没有办法应对后来出现的100元硬币，于是又出现黄色电话，这也是第一批投入按钮式的公用电话。这样就完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日本人的需求似乎没有满足的一天，在这些场所外依然有使用电话的需求。于是餐厅、咖啡厅跟商场等地出现了粉色外观的公用电话。回到现代，日本 NTT 为了让电话亭活用采取转型，比方说增加手机的充电功能，东京都内的公用电话设置为免费 WiFi 点等。不过别以为手机方面的日本就不需要公用电话，比方四国土佐的清水市内就有人口高度老化的村落，因为不会使用手机，加上无线电波讯号不良的因素，2018年还破天荒的增加了公用电话。另外311地震时，许多的灾民能够联络上亲友也是靠着公用电话。换句话说，在灾害发生许多设施遭到损害之时，公用电话会比行动电话来得更有安全感，这一点千信是十分的认同。公用电话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多余的设施，而是能给予人安心感的存在。像是之前在日本旅行时，要联络日本朋友就是靠路上的公用电话才得以完成。不过日本的 JR 宣布所有的新干线上的公用电话在去年2021年6月已经全数的拆除。纽约市对公共电话寄出最后一击的是2015年曼哈顿区着手设置数以千计的 Link NYC 热点，免费提供 WiFi 网络以及拨打当地的电话。而这些新热点逐渐连接了新一代的 5G 网络。曼哈顿的区长莱文表示，这的确是一个时代结束，但也是新纪元的开端，盼望在科技的使用上更为公平。尤其是曼哈顿北部社区如哈林区，当地的电话跟网络覆盖率并没有那么好。千信想说的是，不要因为行动电话方便就认为公共电话是多余的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需要，如果那一刻到来，后悔也晚了。这样的事情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，不是吗？如果你喜欢千信的节目内容，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。如果有任何指教，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，会与您一起互动。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，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